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
《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Hello， 你今天的情绪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因为邀请到我跟阿莫一个认识非常多年的好朋友，就是 Alan。 我们欢迎 Alan。
嗨，各位大家好。
Alan 呢，是我真的是少数认识男性然后拥有心理专业背景，然后现在的工作呢是针对企业界提供服务，就是很多我们在工作上啊或生活上碰到一些困扰的时候，然后 Alan 的工作就是顾问工作呢，就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咨询和帮助。 Alan， 你要不要再帮我们多补充一点，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啊？
好，没问题。我想听众们应该很多是学生，但应该有一些是在上班的。如果是学生的话，你在学校应该会有去辅导室求助的经验，那出了社会之后这件事就比较困难嘛。你要嘛是花很贵的钱去做心理諮商，或是你公司就刚好这么好有一个服务是可以去找顾问做咨询，那我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生活就是比方说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或是你其他的面向遇到一些困扰，那在我们的专业上我们都可以提供服务，那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工作。
Alan， 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台湾的男生好像都比较不擅长情感表达，你怎么会对心理专业这一块就是有这些背景、然后会感兴趣想要学习啊？
我想我不确定大家的经验是不是在台湾男生都比较不擅长表达情感，不过我相信 Cindy 会这样说应该是有观察到一些什么现象吗？
就是什么现象，就是很多时候你问就是对方要男生表达他的感觉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回答想法，然后比较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有一些复杂的情绪或感觉，这是我的生活经验啦。不知道阿莫你会这样觉得吗？
或者是他们的回应都非常的短，听起来会很像公事公办的口吻，然后当你想要延伸话题多问一些什么，会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没有办法形容那样的感受，还是真的没有那些感觉，就是我会很疑惑。遇到很多男生都是这样，然后查了一些统计的数据，好像发现哎，真的就是男女是不是在表达情绪上有一些差异呢？
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刚刚听到 Cindy 跟阿莫都觉得男生好像在回应上或是在表达自己情绪上是有些困难的。我想因为我不确定听众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可以现场演练一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状况，会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就可以被找到。
好啊，我有想到一个情境，例如说你跟你的同班同学或是同事好了参加一个比赛，然后你们一起努力了很久，可是最后呢你却发现得奖的那个是你的同事不是你，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些感受。然后你用这个问题去问男生跟女生，看看彼此会怎么样去形容在这个情境下面产生的感觉。
那现在阿莫要扮演男生的朋友吗？
可能就是男生的朋友还是会用一些比较笼统比较简单的字，就我现在觉得有点悲伤，我现在觉得有点不爽。
他们会不会只说就是我对不爽或是很闷欸，就是闷而已，
就是会简单的带过，然后你想要多问一点他们讲不太出来那种复杂的情绪，但是女生的话她可以一层一层的告诉你，就是我前面的想法跟后面的感受这一整串。
好像一个只有平面而已，另外一个比较立体。
嗯，但是这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主观，我觉得个体上是有差异的。就我不是说所有男生都是这样，我相信有的男生可能描述情绪能力很强。
嗯，应该是也是会有个别的差异。
嗯，
我想到刚刚 Cindy 问我说，为什么我会想要从事这方面的专业，或是学心理学相关的领域？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比较特别啦，因为我家人在我大概国高中青少年的时期有一些心理上的困扰，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大家就是刚阿莫跟 Cindy 说的，男生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用的方式是比较一般人的方式，我就是不表达情绪，然后我会隐藏自己的情绪，所以那个时候跟朋友相处可能也都看不太出来什么异常。
嗯，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情绪这种东西，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你有一个情绪的容器，那个情绪的容器有一天它会满出来，如果你一直没有表达它的话，有一天它就会爆炸。
哦，
所以就是我在那样的过程里面一次一次的累积我的情绪，到有一天我真的是，哦，我发现我的情绪爆炸了，就是我面对别人的时候，可能他没有给我很大的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可是我的反应会很尖锐，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不太对劲。而且因为家人有心理困扰的关系，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学心理相关的科系，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专业知识帮助我去了解自己怎么了，所以就开始了一个我探索自己自我状态跟情绪的道路。
哇哦，所以听起来就是如果情绪真的平常我们没有特别照顾，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抒发的管道，到最后爆掉还蛮可怕的，而且每个人爆掉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而且我听到 Alan 讲说，就是你是自己发现自己对人很尖锐，可是社会上很多人都是对别人很尖锐，但他自己没有觉得耶。
我觉得有时候就需要一个契机耶，因为要么是你发现你的人际上出了问题，或者是你发现这件事影响你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发现是我这个状况影响了我的亲密关系，所以我才会发现到这个现象。
那可以多问一点吗？就是如果知道自己状况不好，可是有的时候比方说你说情绪已经累积了很多年，它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就是疏导的，可是那时候就又可能正有一段重要关系被影响，然后自己又无能为力， 那时候的心情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要处理问题第一步当然是意识到问题存在嘛。那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我是意识到问题存在了，但我暂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时候会有点痛苦，是我会卡在，我知道问题在那边，我也想要处理，但是我处理不了，所以那时候的状态是蛮矛盾的，也会想要去做一些求助，但是求助这件事以这个社会氛围来说，特别是在我还是学生那个年代啦，我觉得没有接触过相关的资源的话，你要踏进去用这样的资源其实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也是，其实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不太有处理情绪的经验，或是有人可以帮助的原因可能也会在这里。
好像是寻求心理相关的帮助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好像就是承认自己心里有病啊，还是怎么样，那个感觉是很难接受的，会觉得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自己怎么会不够坚强，就会有很多的那个声音出来，然后就让人会裹足不前的，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像国外可能寻求各种的心理的资源，大家觉得这很正常。我们好像不只是会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怎么了，也会担心别人看我们的眼光。
嗯，但其实去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帮助，就好像感冒一样啊，我们会去看医生，会去拿药，就是这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不需要太用特殊的眼光看待。
我相信会来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都有这样的概念啦，毕竟情绪感冒用事是本身就是一个，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情绪怎么，一起来听一下怎么了。
嗯，
那 Alan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那时候就是决定你需要有一些帮助的时候，像一般的听众朋友他们可以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吗，做法吗？如果是一位男性，因为我们女生很容易心情不好就找朋友诉苦，有一些男生对他来说他的 第一个他可能没有女生朋友可以说心事，那如果跟他的哥们讲的话又怕可能被笑，对男生来说那怎么办呢？
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蛮困难的起点，但是如果说像刚刚的情境是担心跟男生朋友说会被笑，或是也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我觉得首先有意识到这件事的状况之后，有一个开头是重要的。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其实有时候会让我们没办法停下来思考自己的状态，比方说我们回家之后就会拿起手机开始滑 IG 滑一轮、FB 滑一轮，然后你滑完之后整个晚上就没了。
对，
那这样的状况下当然你也没有时间去好好整理，更不用说男生可能有时候啊，我还有 LOL 要打，我那个天梯要爬一下，还有我的传说对决，如果把时间都花在这样的事情上的话，当然那个情绪短暂的时间会被你转移注意力，可是回到那个情境，就是带来你情绪的情境的时候，那个东西还是会在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是要先学会有一段时间空下来，不滑 IG 不滑 FB 也不打电动，然后这段时间就是 for 你自己跟你内在，然后看你要跟他讲话也可以，你要写文字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重要的。
嗯，
这是一个开始的，当如果你自己可以整理比较清楚，你要去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也比较知道要讲什么，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朋友都那么有专业可以把你想要讲的东西引导出来，可是如果你自己先整理过你去讲的时候，别人也比较听得懂。
嗯，欸，我好像听到蛮多我的男性朋友都是透过运动的时候在做一些个人的反思，欸，就他们可能骑脚踏车，因为一骑就是一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可能心情不好，他会感觉到运动又可以放松心情压力，然后他又可以有一些思考整理自我，所以或许运动对男性来说是一个蛮好的就是进入那个思考的前置作业的一个预备。
对，其实我自己也有透过运动在抒发一些压力的经验，不过运动固然重要，但是那个跟自己对话的时间也不能少，它也不用多，有的时候也许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运动有的时候它比较是一种生理上的回馈机制，它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内分泌去影响我们比较一些负面的情绪，它会在那个过程一些神经传导物质会释放，然后会有一些变化，那让我们比较能够面对接下来的压力。但是因为情绪目前有两个管道，一个是认知的管道，一个是生理的管道，那它对于在认知的管道这件事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忙，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想一下那个差别，一个是我的内分泌影响了我的情绪，所以我透过运动的时候它就可以被弥平一些些，但如果是我的想法带来我的情绪，我只去运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哦，
那 Alan 你说自我对话，请问到底什么叫自我对话？就是男生的自我对话跟女生的自我对话有不一样吗？
首先要问问女生的自我对话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玩耶，那阿莫你都怎么自我对话？
我发现我自己很多时候会陷入反刍思考耶。反刍思考就是当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会忍不住沉浸在当中，然后一直回放它，跟自己说这些比较负面的话，最后心情会很差，但是又走不出来。然后女生的自我对话可能就是会不断的去想那个让你困扰的人事物，接着呢你会重复的问自己，那我可以怎么办？或是如果事情能重来的话，怎么样更好呢？
那感觉起来蛮无助的哈，就是我可以，我有想到就是类似的经验，就是会比方说很在意的关系，然后可能破坏了，所以这时候就会反复想说，就是如果当时我说了什么话，会不会好一点？如果那时候不要去找他就好啦，不要发脾气就好啦。
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自我检讨，然后当你从很久以后的时间往前看，你会发现，哎，自我检讨就是一直检讨，一直检讨，但是那个重要的时段就的确过去了。然后自我检讨有时候是有帮助的，但是是不是有必要在事情刚发生过后就无限的自我检讨呢？
那我的自我对话就是一喜欢问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反应呢，或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情绪呢，就我会问可能一千个为什么
然后自己回答吗？
对啊，就自我对话，自己想说，可能是可能最近太累啦，压力太大啦，或是会不会对方，可能是对方讨厌我吧，所以对方会这样对我，就自己去想各种可能答案。不过我喜欢就是把各种答案都可能性都想一想，然后最后再统整出一个我觉得可能最合理的答案，但其实很多都假的，因为是自己想的。
哦，我觉得女生的小剧场真的蛮丰富的，就是在这些思考当中，好像我们自己会分化成很多不同的人格，就是这个 A B C D E， 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给你不同角度跟回应，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都想过一遍。
那 Alan， 你听我们女生自我对话的这个方式，你会觉得就是跟男生不一样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能用男生或女生来先做二分化的思考。
哦，
对，因为我刚刚也有想到一些例子，是我的男生朋友或者是我自己可能也有出现过你们刚刚说的那样的自我对话的状态。所以当如果我们把人先分成男生跟女生，那我们可能就会把他们可能其中个性的差异也忽略掉了。
嗯嗯，
对对对，
有道理。
然后我刚刚想到一个比较是科学上的观点，是心理学家有提过，就是在情绪的处理上，就其实会分成两种导向的处理方式。一种是问题，应该这样讲，就是在做一些决定或是处理压力的时候，会有两个导向的方式来面对，一个叫做问题解决的导向，一个叫做情绪焦点的导向。那如果是比较擅长自我对话或是去跟自己的情绪相处的人，那可能他比较擅长处理压力的方式就是用这样子情绪焦点的导向来处理，我的情绪过去了，那我的压力就过去了，即便事情还在，我也有能力去处理。但如果对于问题解决导向的人来说，他会觉得我干嘛处理情绪啊，我处理完情绪问题还是在，问题没有解决，我就还是焦虑，我就还是有压力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就会先想要去解决问题，然后再回来看自己的情绪，或者不会。
Alan， 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我在近期有深刻的体悟，我可以分享一个实际自己的经验，就是当我在跟男朋友互动的时候， 我深刻发现他就是一个问题导向的人，然后我就是一个情绪导向的人。然后当我就是情绪很激动，我需要他的帮助时，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安抚我一下，说点什么。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跟我说，第一，你冷静，第二，不要哭。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是这样回应呢，他说因为你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啊，你先处理完再哭。然后我就说不是，我已经先用理性判断了这件事无法立刻马上的解决，那我当然是先处理情绪啊。然后我的疑惑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问题导向跟情绪导向的人，他们要一起合作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哇，这是一个大哉问。
对啊，彼此要的东西这么不一样。
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要太快的把人分成男跟女，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太快的把人分成一定是问题导向或是一定是情绪焦点的导向。就像阿莫你刚刚说的，你判断这个事情没有办法马上解决，所以你才想要先来处理你的情绪。那对很多人来说，他也不一定是马上去想说我要先处理问题还是先处理情绪，他也可能是当下评估过，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量尺或是一个光谱的状态，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倾向，可能比较靠近问题那一边，或是比较靠近情绪那一边，可是不一定就是这么极端的一定只处理问题或是只处理情绪。
哦，
在中间的人大有人在。
没错。
我以前当主管的时候，我用的方法就是因为我在工作模式的时候是比较问题解决导向，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这样行不通因为我下面的人就会离职啊他们就觉得压力很大啊，很多目标做不到，或是觉得好像能力被否定可是我其实觉得不是要否定能力，是真的是我们要面对危机嘛，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后来想了一个方法，对当时的我很不懂情绪的我来说很有效，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先分辨一下跟我一起共事合作的同事到底是情绪导向的呢还是问题导向的人。如果他是情绪导向的人，那么我跟他就要博感情，就是不能够只谈工作应该先建立信任关系啊，或者他可以了解我的为人或我做事方式，我可以多做一点解释。然后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你有了关系之后就非常好做事。对，那这对当时我来说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我还是在解决问题的，因为我是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我才在努力经营关系。可是这是至少当时就是比较能够让我自我说服，因为我就会觉得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赶快把工作做完，不有效率一点，我们都要慢下来去花时间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就年轻的时候我不懂就是为什么要，可是只是发现说效果不错，所以为了达到目标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在会觉得好像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不懂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才不能理解为什么人际关系当中要一起合作其实情绪是蛮关键的影响。
Cindy， 那你要不要简单教我们要怎么样去初步的判断要用什么方式跟到底这个人他是比较在意人际关系，这个人是比较在意工作能不能完成？
这我们应该先访问企业顾问吧，请问 Alan，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那个吗？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去判断吗？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人不一样嘛，就像有的来向你求助，你可能一下就可以大概要抓一下，可能怎么跟他一起工作会更好的话，那你会怎么判断呢？
其实如果是以在企业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企业蛮看重绩效或是一个成果的嘛，所以其实在企业的这样的咨询或是辅导的工作，其实大多数我们会以短期的工作为主，就是可能次数不会超过5次所以在这么短期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个来的人那他需要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就是他背后带着的动机跟他为什么想要来这件事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回应刚刚 Cindy 或是阿莫的问题，就是要怎么判断怎么跟这个人相处，我们就需要透过跟他的互动然后跟他沟通，了解到对于他来说他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比方说我看见 XY 的那个公式怎么解，我最后就知道答案是什么，这样子的方式用在这个情境上面，我们必须花时间跟这个人相处，了解他最在意的是什么，然后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就像刚刚 Cindy 说的，如果我知道这个人他希望有好的关系才能开始工作，那我就先去跟他建立关系，那就代表 Cindy 跟他相处之后对他了解了，知道这个人需要关系，所以我先跟他建立关系。那如果是阿莫刚刚的状况的话，男朋友的回应，我刚刚有想到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嘛，就是跟男朋友说我想要你安抚我一下，然后就没有被安抚，可能就我为什么需要安抚你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你知道吗？就是安抚是什么，因为他没有被安抚过的经验所以可能你需要明确告诉他你需要的安抚是什么，比方说你就是抱着我不要讲话，或是你说好听的话哄我，或是你肯定我称赞我，可能需要具体告诉他任务是什么。
那需要具体到连安慰的字句都跟他讲吗？给他一个节目稿
如果他真的缺乏能力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需要，可是人会成长嘛，当他听多了你需要的安抚是什么，那他也会去学习跟调整，那可能多次之后你就不一定需要告诉他你需要的安抚是什么了。但如果没有这个开始的话，他就会一直处在一个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你也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两个人的争执就开始了。
所以的确这是需要练习跟沟通的，而且对方也真的没有必要完全照你想要的做啦，就是他如果愿意配合或是给予你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两个人在关系上的一种 我为你着想，或是我愿意为了你付出，但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嗯，他会的安抚可能也不一定是你需要的。
没错。
不知道听众朋友就是现场，就是如果你是男性的话，会不会觉得交女朋友好麻烦哦？
欸，不过这里我也要为女朋友说一句话，就是其实当女朋友也蛮累的，因为女朋友其实会需要为男朋友多设想一点，男朋友没有担心或没有焦虑的事情，女朋友可能会为他多焦虑一些，所以等于说他承受了两人份的情绪，因为男生那部分可能没有承受这些情绪，那相应的就会有人需要去承担，那可能大部分都是女朋友在做这件事，所以其实女朋友也蛮辛苦的。
嗯，那我们刚刚其实一路下来简单聊了一下，就是其实男性可能表达情绪会比较不自在，然后 Alan 就建议大家应该要多一点有自我对话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聊到说，哎，女生是怎么自我对话的，好像还没有听到到底男生应该怎么自我对话呢，还是我们应该下一集请 Alan 再帮我们好好的针对这部分特别分享一下。那最后就是阿莫分享了一个这个情侣最常见的就是女生需要安抚但是男生没有办法能够回应的这个困扰，然后 Alan 给大家一些建议，希望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很有收获哦。
好，那谢谢 Alan 也谢谢 Cindy，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Thank you.